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一至二月，获知624名大陆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哈尔滨市焦小华被网判四年，女儿悲愤离世；参与迫害法轮功，八名公安局头目被查，被开除公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与统计，今年一二月份，明慧网共报道了624名大陆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警察绑架、骚扰、迫害。这些事件分布在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被绑架的有380人，发生在今年的有234人，去年的有144人，遭骚扰的有244人，其中发生在今年的有136人，去年的有108人。遭绑架最严重地区是吉林省66人，山东省54人，黑龙江省44人，四川省39人，湖北省25人。被骚扰最严重地区是山东省46人，四川省29人，河北省27人，黑龙江省25人，湖北省22人。有109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其中60至70岁的有32人，70至80岁的51人，80岁以上的26人。明慧网一二月份还报道了大陆法轮功学员遭中共人员敲诈勒索共计167861元，被非法扣发养老金的有4人，遭非法搜查的有210人，被强制抽血的有4人，被迫离家出走的8人，被强制关洗脑班迫害的1人。以上数据信息采集时间为2023年1月1号至2023年2月28号。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焦小华女士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而被绑架，后被道外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她的女儿金星试图营救母亲，但却被国保大队警察罗织罪名，导致焦小华被追加两年刑期，金星最终悲愤离世。现年61岁的焦小华家住哈尔滨市呼兰区。1996年，她的丈夫原哈尔滨市呼兰县公安局警察金成山因遇车祸胸椎粉碎性骨折，导致高位截瘫，后退养在家，大小便失禁，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属一级伤残。在医院无法医治的情况下，金成山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他的身体得到了明显的康复，可以手扶东西站起来活动，褥疮也不治而愈。特别是金成山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和升华，从此以后努力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然而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金成山多次遭受迫害，两次被关押在监狱中受到酷刑，多次面临生命危险，最终在迫害中不幸含冤离世。焦小华也四次被绑架，两次被非法判刑。2022年3月5号，焦小华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时，被哈尔滨市公安局呼兰分局原野派出所警察绑架，并于第二天被非法关押到木兰看守所。7月12号，焦小华被道外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焦小华的女儿金心善心地写给国保大队劝善信，却被国保大队警察所利用，罗织罪名，又给焦小华加刑两年。在得知妈妈第二次被冤判后，金心心力交瘁，承受不住打击，抛下6岁的儿子悲愤离世，年仅39岁。据明慧网报道，从2021年2月底至今， 在中共政法系统所谓整顿中，各省、市、区、县级各部门的官员被查落马的与日俱增。这些官员都是中共上旨下派的迫害参与者，他们为保住官位违背宪法，在任期内成为中共在当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判刑、劳教、酷刑折磨、致残、致死等等迫害事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年2月13号，原江西省樟树市公安局政委高翔严重违纪违法被查。16号，原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公安局局长谭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月份还有原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公安局局长兼县政法委副书记林明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原四川省凉山州甘洛县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长阿连俄来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公职。原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公安局新开派出所所长刘金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原云南省丽江市公安局副局长杨远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原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公安局局长尹浩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公职。3月，原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副局长林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天在记录着一切，上天也在衡量着一切，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这些人如今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被开除公职，应该就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业主赞叹真善忍让世界向高境界提升；罗马尼亚学员在大型购物中心传播法轮功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3月5号周日，澳洲墨尔本传统富人区霍桑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格伦菲里嘉年华，法轮功学员也在节庆活动中设立了讲述法轮功真相的展位。格伦菲里嘉年华是墨尔本最大的地方节庆之一，吸引很多有孩子的家庭前来品尝美食、参加各种娱乐活动等。法轮功学员们在一天的节庆期间进行了功法展示，散发了很多法轮功真相传单，来自各族裔、各个年龄段的民众在展位前驻足了解详情，还有民众在现场学练功法。西奥珀斯一家贷款经纪公司的业主特洛伊·昆塔尔表示，想要阅读法轮功的书籍并学练功法。他说，真善忍让世界向高境界提升。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3月4号，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布加勒斯特大型购物中心附近举办讲真相活动，向当地民众揭露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法轮功真相点设在购物中心的入口处附近，许多民众被法轮功真相点祥和的练功音乐所吸引，索取介绍法轮功的小册子、日历和莲花，了解真相。米奥拉·特里夫女士和丈夫路过法轮功真相点，当他们了解到法轮功是什么，知道法轮功已经红传到罗马尼亚20多年的真相后，非常欣喜。 他们对中共屠杀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感到震惊。特里夫女士认为，当今人类社会不重视道德，真善忍的原则应该在罗马尼亚得到弘扬。她表示，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真善忍，了解修炼法轮功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一群年龄从9岁到15岁的学生经过展示真善忍的横幅时，接过真相传单和莲花，倾听法轮功真相。一位来自乌克兰的女士带着女儿来到真相点，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声援大陆受中共迫害同修的活动。他们惊讶地发现，我们生活的时代不仅有瘟疫、战争和自然灾害导致的灾难，而且还有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他们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苦难深表同情，表示要声援他们。他们离开时表示会上网查询更多信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978亿。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重视发正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好正念并不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8月27日。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发正念是我必须做而且要做好的三件事之一。为此，师尊曾亲自教我们发正念的两种手印，还发表了关于发正念的经文。凭我的记忆，这些经文有：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正念的作用，正念制止行恶，正念除黑手等经文。如果我们用心学好了这些经文，认识了发正念的重要性，我们就会按师父的要求去自觉做好这件事，并做到位，给我们做救人的事省去很多麻烦和干扰。我于2002年被恶警劫持到当地看守所，失去了直接和世人接触讲真相的环境。当时也有其他几个同修被抓去和我同一件事。受师父的点化，我们由每个整点发正念，发展到大家每人发一次，能发多长就发多长时间的正念。最后，我们几个又列一张表，开始接力发正念，就是在邪恶的心脏，直接每天24小时一秒不停地发正念。我们那时人心很齐，尽管有管教的干扰，我们仍然每天坚持。这样从当年11月到次年2月份，我们每个人都几乎发满了在每日24小时接力发正念中自己负责的那段时间。我盘腿打坐时腿还痛，可发正念时居然精神十足地发三个甚至四个半钟头也行，真是师父的鼓励啊。有个老同修一坐发正念就是六个半钟头，发完后别的同修接力了，他一放下腿就去帮同修洗衣整理床铺等，又不感到痛又不发困。老同修那种精神，另外空间的邪恶一看就要逃之夭夭了。由于该同修正念威力的震慑，又由于同修正念否定了邪恶对他的三年妄判，他回家后一直坚持发好正念，所以我们所在的城区和该同修所在的地方几乎到现在没有发生绑架事件。再说我所在地区，我一直坚持每天至少发十个正念，有时夜间错过了发12点的正念，第二天非补不可。近年来直接迫害很少发生，当然其他几个方面可能问题还很多，但发正念这一项我始终不敢懈怠。我发正念几乎很少到账， 有时邪恶对我强攻时会有精神不集中的情况，我就站起来来回走动的发，这样也收到了发正念的效果。凡是这种精神不集中情况出现的时候，我就自觉给自己在发正念时加长清理自己的时间和加长向外发的时间，将所剩余邪恶全部清理干净。第448期明慧周刊中，很多同修都交流了发正念的问题，而且是要用正念彻底解体大陆所有黑窝。希望不重视的同修重视起来，不要流于走形式，真正对自己和法负责，也不要嘴里说要发正念，而实质上没做到位。有的甚至在别的同修发正念时起到干扰别人的作用，那就太不应该了。发正念导掌的同修一定要多学法，多背几篇与发正念有关的经文，因为师父在经文在精进中说，正念来自法。我看周围有的同修很长时间发正念都导掌，处于迷惑不清的状态，真要调整调整了。学好法，心性到位，发好正念并不难。让我们所有同修都形成一个强大的发正念整体，灭尽最后的余恶，为多救人清扫障碍吧。当然，我们在做好发正念的同时，也要做好学法讲真相的事情。个人体悟，如有不当，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的威力为何不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10月15日。从明慧网上同修的修炼体会中，我发现修炼人在遇到邪恶的干扰和迫害时都知道要发正念，可发正念的效果却相差甚远。比如当恶警来到门外时，有的同修发正念竟然可以逼退恶警，使其逃之夭夭，有的同修发正念使外界环境突然出现什么变化，比如恶警接电话，同修趁机走脱，也有的同修虽然发了正念，但还是被邪恶抓走了。当身体遭受严重病业迫害时，也是存在不同的情况，有的同修正念一出，症状瞬间消失，有的同修经过发正念一段时间终于闯出病业关，而有的同修发正念效果不大，最后去了医院，有的甚至还有被旧势力夺去了宝贵的人生。同是师父的弟子，同学一步法，为什么正念的力量差距那么大呢？我个人理解，当磨难来时，发正念时的目的，也就是出发点，是决定正念威力大小的决定因素。就像转法轮中师父讲的，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如果否定旧势力迫害的基点是为私的，不想被迫害是想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怕影响自己修炼，不愿承受迫害之苦等，那很可能发正念就不管用，因为发出的其实不是正念，只能算有求之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觉得邪恶很强大，怕心重，心态不稳，或担心自己的正念不管用，也会影响正念的效果，因为那时的神念不足，更多的是人念。如果真的能完全信师信法，而且发正念是为救度更多众生，绝不接受旧势力的捣乱，那就一定能把另外空间的邪恶清除掉。体现在这个空间，就是来抓人的坏人反而跑掉了， 或病业症状即刻消失。我认识的一位同修在过病业关时，疼得死去活来了，就只是想自己到底还有哪些执着没去掉。发正念的时候也还在想着肯定是自己有问题才被这么迫害，结果关过了一个多月才过去。而另一位同修过病业关的经历就不同，他有一天也是身体出现了很严重的病业反应，躺在地上一动都动不了。过了两个小时，他突然动了一念，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呢，我不能这样躺着，不管还有什么执着我都能去掉。然后他就站了起来，立刻什么事都没有了。他告诉我，否定就是力的那一念得立刻劈山才行。出现病业的同修都知道要发正念否定就是力，可那一念怎么才能立刻劈山呢？现在想来，要完全站在正法救人的基点上，而不是个人修炼的基点上，无私无我的否定就是力才能立刻劈山。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发正念要领的再审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11月6日。因为我被邪恶在身体上迫害，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影响到家人同修和身边的常人，直接或间接的令家人同修的修炼状态也都不是太好。近日，学法小组一同修在交流中提到发正念的要领问题，并且问到我和母亲同修在全球整点发正念的时候都想些什么。开始我还不以为然，发了这么多年正念了，怎么会连这个也不知道？同修双盘立掌向我演示了一下他们是如何发正念的。还没说完，我就打断他。我也是这么说的呀，然后跟他们讲了我是怎样发的，觉得内容跟同修说的差不多少。然而同修告诉我，双手结印清理自己的时候，心里默念的那句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这是师父法中的原话，出自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念的时候一个字都不能差，否则便是不敬师敬法了，无法展现法的神圣威力。而我说的一大堆好像都差不多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话。单手立掌时，思想中想的是明慧规定的，一想自己是顶天独尊的神，身体巨大，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之后默念师父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集中强大的念力念一个灭字。灭字要强大到像宇宙天体一样大，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与同修交流后，我们回去上网找到明慧网2005年3月10日发表的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时间更新二，并且下载了师父关于发正念的经文，正念，正念除黑手，正念的作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与家里同修共同学习了之后， 大家都归正了自己发正念的做法。现在我是每一个整点有空的话都发正念，感觉与以前要领不正确时有天壤之别。整个15分钟，从头顶到后颈，前心后背到小腹，一直火烤一般的热。而且发正念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全身心的静下来，觉得头脑特别的清醒，但是又什么都想不起来，只记得师父的那句法和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的正法口诀。之前发正念，我们都是想很多内容，想到很多人名，没什么可想的了，就一直念正法口诀，大脑好像一分钟都没有闲着，而且觉得只有这样才踏实。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发正念时不是说老是念口诀，你念一遍就行了，就起作用了，除非特殊情况。你觉得静不下来，重新调整正念，那是可以，但是也是一个暂时的。其实真能静下来的时候，那一念就足以惊天动地，无所不能了。一下子简直把你所覆盖范围之内的一切都定住、抑制住一样。你像一座山，一下子都抑制住他们。不要思想老不稳呐，不稳就做不到那一点。难怪这么久了，别说发正念的效果自己根本没有体会到，就连对发正念这三件事之一的重要事情本身都有些潜在的抵触，一到该发正念的时间就觉得特别被动。原来是因为自己发正念的要领根本就是错的。想想也是，师父的话是法，那打出去的威力有多大呀？看起来是我们在盘坐、立掌、默念口诀，其实正法这件事整个不都是师父在做吗？一直以来，我们家里的同修也都是像我那么发正念的，学法学不入心就不说了，发正念也是不得要领，像完成任务一样对待，这样自己的空间场都无法清理，更别说发挥神力清理宇宙中的邪恶了。如果自己都麻烦缠身，还怎么去救度众生啊？真是惭愧。不过好在师父借同修之口点给我们，终于改正了长期以来一直犯的错误。现在一到正点，我都急不可待地主动地坐下来，按照正确的要领发正念，而且很快能够静下来，甚至时间到了都不愿意停。我写此文的目的，除了表达自己对正确发正念重要性的重新认识之外，还想提醒那些同样不是很重视发正念，或者自我感觉重视却严肃性不够的同修们，不要犯我和家人这样的错误，费时费力每天都在做，却都在做着错的。请大家最好也去明慧网下载一下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时间更新二。只有真正严肃地对待发正念，精准地做到位，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个人所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四年坚持每个整点发正念，环境越来越宽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8月22日。坚持每个整点发正念，我是从2001年底开始的。从劳教所遭迫害回家，细读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有关大法弟子在马耳他发正念的事例时，师尊说，如果你们对着那个邪恶之手近距离发正念的话，邪恶的维护补充不上，他就会气绝。我悟道，每个整点发正念，从时间的间隔上，邪恶没有机会钻空子。从这时，我开始每个整点发正念，除外出办事、做真相、练功，一般不放过一个整点。遇到吃饭时，到整点也要发正念，特别晚上是最难。我大部分时间背靠着床头睡，秋冬季晚上没有脱衣睡觉，整点与整点之间45分钟只是打个盹。经过几年整点发正念，感觉各方面提高很快，虽然苦，但苦中有乐。例如，如果晚上一个整点也没有落下，白天精神特别好，发正念学法没有瞌睡，心胸逐渐宽阔，环境越来越宽松。由于空间场干净，没什么压抑，怕心就少。晚上整点漏掉太多，或坚持不好，心里就不踏实，不由自主地找原因，回顾白天或近几天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是否符合大法弟子的要求，在不断检查自己的同时，不知不觉中得到提高。也有另外空间干扰没悟到或悟不准，不管怎样的干扰，战胜它也是对大法弟子意志力的考验，清除的一定是邪恶。整点发正念是针对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这本身就是住师正法的体现，发好正念也是做好三件事的体现。发好正念也会用正念对待突然面对的情况，并配合好，运用好师尊给我们的神通。2003年3月，一次到楼道发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面对绑架一时正念不足，邪恶立即钻空子，自己的一条腿就像电带动一样不停地抖，好半天才意识到，用手拧了大腿一下，心想，你给我停下，我不怕，你怕什么？立即停下了。到派出所我一点也不配合，不回答一个字。恶警照相，我一边发正念，让照相机功能失效，一边扭着头。恶警又用电脑拼凑扫描，企图利用相片查找我是哪里人。我心里发正念，让电脑功能失效，谁也没资格照我的相。他们将我强行送到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恶警叫我站着，我坐着，叫我坐着，我站着，不报名不报姓，就是不配合，不听他们的命令和指使。后来他们叫我无名氏。在看守所里，我每天晚上穿着衣服在床上靠着，真正做到24个整点，一个整点不落的发正念。谢谢师尊的保护。走廊轮班的犯人将我带去的电子表放在值班桌上，整点报时，头两天隔得远听不到，心想近一点就好。第二天真的调了一间监视，值班的还在门前。有一天晚上漏掉两个整点的正念，白天警察要我报住址和姓名并威胁，后来加强了整点的正念，警察犯人都不找我麻烦，晚上查班的看我坐着发正念或练功，悄悄帮我把窗子关好，怕受凉。在师尊的保护下，我半个月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组发正念效果好，作者锦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8月25日。为了解体邪恶，开辟讲真相环境，救度更多的世人，从8月中旬以来，我市开展了大法弟子高强度发正念整体除恶的项目，每周三次，每次持续发正念2个小时，这样长时间的正邪大战在我市是头一次。实践中我体会到，组成发正念小组除恶效果好，威力大。第一天发正念，我们四个同修组成一个小组，开始时半小时一换手印，感到整体的能量场很强很大。一个小时后出现腿疼、手乏、犯困、思想走神。我们知道这是邪恶在垂死挣扎，在干扰大法弟子的主体，阻碍我们佛法神通的施展。我们就互相提醒，互相激励，睁开眼睛，端正姿势，加强主意识，集中精力清除最后的邪恶。在清除从北京邪恶老巢增援过来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时，我们念动师尊正念口诀，大家默默地配合，一起发出神念，打出神通法器，发挥整体法力，解体最后的邪恶。到一个半小时更是艰难，有点坐不住的感觉，但我们咬紧牙关，绝不退却，坚持除恶务尽。2个小时结束了，乏困一扫而光，我们感到心明体清，精神倍增，可能是另外空间解体了邪恶，清除了阴霾。正是师父在红营劫后当中的法在我们这边的展现吧。天清体透，乾坤正，照劫已过，昼与明。事后同修在一起交流时了解到，第一天坚持2个小时的不多，而坚持下来的都是几位同修在一起发正念的。由此看来，还是集体发正念好，同修间能互相提醒，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同时，整体能量场强大，能有效地解体邪恶。真是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捆筷子难折断。交流后，许多同修自觉地组成了发正念小组，有一个70多岁的老年同修，家住市郊，也主动克服困难，参加小组发正念。在正邪大战中，大家互相配合，整体提高，每个同修也都有很大的收获。虽然正法已到最后，但开天目的同修看到，最后的层层间隔里的邪恶，像污水管道一样，向下排放着黑色的邪恶烂鬼、垃圾败物。如果大法弟子不注意清除自己的空间场，那么一批又一批的邪恶积沉多了，就造成迫害。当充满人类对应空间时，表面就形成一种迫害形式，如大面积抓捕大法弟子、办洗脑班等。由此看来，发正念是多么严肃的问题呀，我们一定要重视和做好发正念这件事。我们建议应该成立发正念小组，白天可以学法小组在一起发，晚上可根据情况自愿组合，如同将一个个法粒子合成为一个个小粒子团，一个个小粒子团再合成更大的粒子团，让我们充分发挥大法弟子整体的巨大威力，施展佛法神通，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助施正法。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马来西亚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突破亲情关中精进实修，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9日。师父您好，同修们好，我是马来西亚华人，今年69岁，于2003年2月开始修炼大法。在这19年里，我真正的快乐、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生活都是从修炼大法开始的。听我妈说，我从小就常发烧，当地的政府医院就是我常去的地方。读小学时，在课室里最怕坐在风扇下面吹风，到中学时也是如此，退烧药吃了不少，每当月事来到时，第二天就肚子疼得死去活来，止痛药吃了不少，精血的分量也特别多，这种情况持续了40年。后来去妇科医院做了清洗子宫手术，但是依然没有改善。我在80年代结婚，生了两个女儿，发现自己越来越苦，苦的是不能站立太久，也不能坐得太久，甚至蹲下来都困难。那就学人家去跑步，也学起气功来，学了一年什么也没改善。有一次因为喝了一杯奶茶后胃部不舒服，我以为是普通胃酸过多症吧，没放在心上。过一段时间，当我吃了东西之后，胃痛起来了。再隔一段时间，胃痛发作时有要作呕的感觉，并且会感觉到身体的背后也作痛。经过专科医生的诊断，结果是胆结石。因为我怕上手术台，就把医生给我去吉隆坡做雷射手术的信扔掉了，决定放弃治疗。就这样一次次的煎熬，连我的丈夫和女儿都不知道。每当他发作时，我就只能躺在床上5-6个小时，一阵阵痛楚，直到他自己停止为止。后来与丈夫的感情出现了矛盾，我吃不好睡不好，在心结难解的情况下我们离婚了。后来我去了教堂，听牧师宣讲圣经，学习如何祷告等等，结果不到一个月我就再也不想去了，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而且我什么也没有得到。第一部分，得法经过。1999年那年，我在阅读《自由日报》时，看见一则新闻标题，大意是说中国取缔法轮功，还有一张图片，图片里有法轮功练功者。当时我没去看文章的内容，只是在想法轮功是什么。在机缘巧合下，大概是2002年的一天，我去钥匙店配钥匙，无意中看见店里的一个玻璃柜上面有7个红色的字，世界需要真善忍。我还特别把这几个字拍照给自己做留念。不久我的一位朋友来我家，告诉我有一种功法如何如何好，叫我去看看。我说不去了。第二天他又再跑来提起这件事，我还是跟他说我没兴趣。结果一个星期后，他带来一个法轮功教功带的光盘，当他交给我的时候就说了一句，看看这个能不能帮到你。当时我顺手将光盘放进唱机，就这样我跟着光盘里李洪志师傅的教功影片学练起法轮功法来了。当时对宗教气功 已经失望了的我，因为盛情难却，就拿了光盘，并放进播放器，打开看。当看到屏幕上出现法轮功、真善人等几个字时，我心里突然一震，一下子想起了药师殿里面看到的话和多年前报纸上的消息，就一口气看完了整个光盘。当看完后，我心里发出一声惊叹，李洪志师父在讲宇宙啊，这就是我要的。于是我跟着李洪志师父的教功动作学了起来。当我自学练到第四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那时候的我是一个连十分钟都站不了的人，可是那天我却跟着录像站着学练了一个小时，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后来我把《转法轮》这本书请回家阅读，得法后我感觉到自己的腰酸背痛、坐立不安的情况消失了，心情太好了，月事痛经消失了，胆石疼痛症状也没再发作过，感觉自己好像年轻了30岁。第二部分，讲真相。在2004年九平共产党社论面试后，我知道除了学法练功、发正念之外，讲真相也重要。首先我向我的亲人讲真相，然后是朋友以及陌生人。后来我学会用电脑，因为我原来是一位职业歌手，所以就在网上结交歌迷朋友，讲真相等等。2004年我们的辅导员成立了一个练功点及学法小组，也曾申请参加国家国庆日以及国家挑战日的游行、弘扬大法等活动，还获得过政府主办单位颁发的证书。在2019年之前，也就是中共病毒还没到来之前，马来西亚有一个著名的观光景点双峰塔，每逢周末会看见好几辆旅游大巴载着满满的中国观光客到那里。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会早早在那里等候他们的到来，我们有的举着介绍法轮功的真相展板，有的双手拿着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的真相横幅。第三部分，师父的保护。回想有一次我在景点车站等巴士时，天下起了小雨，我没打伞，只是掏出雨衣穿上。不久车来了，上车后我看见客满，便挨着走道边站着。大巴启动后，突然路旁有个人横穿马路，司机急速刹车，把正在整理雨衣的我一撞，我背向着驾驶座的左侧处冲撞了过去，我的头、后脑勺猛然撞击车身，当下只觉得头部热热的，也不痛。车里有个中年男子赶忙把我扶起来，并告诉我刚才的意外。回到家，摸摸自己的头，既没起包，也没受伤，只是手指有一点擦伤。我才知道师父一直慈悲地保护着我。第四部分，经历神奇。某一天的中午吃饭之后，想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小睡一下，才好上下午的歌唱班。当躺下不久，眼睛微闭时，朦朦胧胧的耳朵突然传来一阵好像大风车快速转动的声音，声音是来自我的身体背部之下。当时的客厅风扇是没开动的，这种突如其来的事情让我有点害怕，眼睛不敢睁开。接着感觉自己平躺着的身体浮了起来，然后慢慢漂移到窗口前，再缓缓飘回到沙发上。当那阵旋转的声音消失了，我才敢睁开眼睛，一切恢复平静。就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练功人要飘起来是很容易的， 现在的科学家解释不了。其实人身体所有的脉全部通了的时候，它就可以起空。它不起空，它走路也会飘飘的，爬山呀上楼呀都不会累了。这就是脉通了就会这样。至于说元神出来了，有的人元神容易离体，有的人不容易出来。离体后法轮带动你飘起来的身体，所以转动很快。第五部分，讲真相的故事。有一天早晨，我在某个大排档茶餐室外派发大纪元时报，派着派着，突然听到从我后方不远传来一声，哎，给我报纸呀。我赶忙走去给他，原来是一位卖鱼的小贩，他没接我递给他的报纸，却说，你们啊，整天派这个派那个，都在批评某某党。当时我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中共不是中国，中共是什么，是怎么起家的，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的，大纪元时报报道真相，释放正能量。他听后脸色好看多了，就要了一份，还说给我旁边的这位朋友一份吧。之后我返回大排档大门口继续派，不到半个小时，我突然想起要另外给他法轮功真相资料和九字真言，所以我再返回去找他。两个星期后，我再次给他新的报纸时，他告诉我，他花了一个晚上仔细地看完报纸，觉得很好，叫我要多给他几份，好让他的朋友看。记得有一次，我们学员在景点处等待中国观光客的到来，其中一辆大巴正停在我的旁边，导游先生下车，见到我手举着法办江泽民真相展板，我微笑着说，导游先生你好。他面无表情地说，你是哪里的人？为什么不在家？跑来这里做什么？听他的口音就知道他是本地人。我回答说，我是马来西亚人，我工作做完了就来咯，我是告诉人们真相的。他说，马来西亚这么多事情，这么乱，你不管，偏偏要去讲别的国家的事。我说，因为我关心马来西亚，也关心全世界呀。我知道中共掩盖真相，迫害中国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告诉人们真相才是希望啊。他听后沉默无语，走回大巴。第六部分，过心性关。讲出来了，觉得自己修得真是差劲。事情是这样的，六年前在东马家乡，我有自己的职业，后来因为小女儿怀了孩子，需要保姆照顾，也因为她是补习老师，无法全职照顾出事后的婴儿，于是便想到了我。经过她的丈夫同意，就把我接过来西马长期居住了。因为没有深入学法，发生矛盾时，从不向自己心里找，不看自己是有什么问题。有时小孩子跟他母亲闹情绪，我也去掺一把，过后我才后悔，怪我自己人的那颗心放不下，可是下次又重犯。经过我痛思之后，就开始觉醒了。有一次，就因为小孩子知道他母亲就要出门去补习班上课，要求他母亲和他玩一会儿，我女儿就说时间到了，就匆匆地出门了。小孩子闹得不行，一直哭，我听了心烦，就跟小孩说，你要哭嘛，就请你出去门外哭。这一说更不得了，后来我想起手机里存有大法弟子的歌曲，便打开给他听，他听着听着心情就好起来了。事后我自己向内找，问自己，我修了吗？我有做到修吗？ 第二天早上，我跟孙女道歉，说昨天我不应该说那样的话，伤害到她。还记得有一次，在喂小孩吃饭，小孩才吃了几口就闹着不想再吃，我一直劝说着，后来小孩闹着走开了。当我收拾碗，拿去厨房时，突然感觉到一个东西从我背后扔过来，定睛一看，是用来盛装小孩饭菜的暖壶。暖壶飞过来时，撞向厨房墙壁上落下来了。原来是小孩的父亲，我的女婿，生气后丢过来的。当时我被吓到了，但是心却很平静，明白这是自己要过的关，想到修炼人要想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这个宇宙中还有个理，你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了，所以你自身的业力也要得到转化，因为你付出了，承受多大，转化多大，都变成德。练功人不就要这个德吗？你不就两德了，业力还消下去了。他要不给你制造这样一个环境，你上哪去提高心性呢？感谢师父一次次慈悲的保护，因为有法的指导，家庭的一切矛盾都一一化解了，现在我们拥有了一个和谐的家庭。第七部分，结语。回想这十九年来，在修炼这条路上，经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考验和关卡。在我一浮一沉、磕磕碰碰时，师父总是看护着我，点化着我，给我机会。尤其我在过殡业关时，慈悲的师父总是为我操心，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走过来了。现在正法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身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我，要做好那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期盼。弟子何时叩谢伟大的师父救度之恩。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